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万峰呢很高兴可以陪伴你走到最后一天了。那最后一次的分享呢，我们分享三位的教会的领袖，是很近代的，可能你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但是呢都是这样的，远的我们就没什么意见，近的我们好多意见。可能你怀着200年后的人的心态去看呢，可能他们也是改变了我们时代的人。那这个人呢，曾经当过运动员，当过采石场工人，当过业余演员，其实他的一生呢都是20世纪的缩影啊。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位在位时间第三长的教宗啊，是若望保禄二世。他是1920年到2005年的人啊，他是教宗啊，天主教的教宗。那要理解他呢，首先一定要提到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就是1962年到65年的。这个是近代呢天主教会一个最重要的自我革新。当时呢他很强调呢，参与这个部分的时候很强调教会呢一定有两个核心，就是在地化还有现代化。所以过程里头呢，他们就推动了教会告别拉丁文。以前教会的崇拜呢所有都是拉丁文。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呢，起码推动了一个事情，就是用我们当地的语言来崇拜。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啊，宗教不再是一个神秘的仪式，而是跟我们生命结合的。那若望保禄二世上任以后呢，他就成了这个改革最坚定的执行者。他呢一生出访了129个国家，飞行可以绕地球30个圈呢。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美苏冷战呢因为军备竞赛所以崩溃啊，但是历史学家其中一个的元素就认为呢，是若望保禄他所花的心思做了一些道德方面的改革。在1979年，他回到他的祖国是波兰，那个是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当时波兰呢还在这个苏联的卫星国家统治底下，他们呢非常的紧张，但是不敢拦阻。于是呢若望保禄二世呢就大喊了，不要害怕，打开大门迎接基督，打开国家，打开边界，打开经济体系，打开政治体系，迎接基督。核心还是很简单，我们不要再谈我们的分歧，而是谈耶稣基督里头的合一。所以古尔巴乔夫也说，如果没有这个教宗，柏林围墙就不会倒塌。若望保禄二世呢更加让人钦佩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基督徒也很多分裂，很多伤痕，所以他穷一生的力量呢就推动普世教会的合一运动。他积极修复这个西方教会天主教会跟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的关系，承认彼此之间的伤害。他开始推动这个因信诚义跟因信称义的那个声明，希望可以在新教跟天主教之间呢可以找到和好，可以修补我们500年来带来的互相的伤害。所以呢就在这个1517年的500周年纪念之前呢，就签了好多不同的条约，承认因信称义、因信诚义的那些声明等等。那还有与犹太教，以前呢教会可能对于这个犹太教呢都是很多的看不起啊，觉得犹太人卖了耶稣啊那样，但是他真的把大家都是同一位神的联系起来。但是当然 这样做呢会引起很多的挑战了。他甚至呢把那些东正教啊、佛教啊、印度教、伊斯兰呢一起和平祷告，很多人就挑战他。但是若望保禄二世呢就坚持，如果我们都不能一起祷告，我们怎么能一起和平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坚守我们信仰的核心，坚守真理，但是还是张开双臂拥抱每一个人。如果你以为呢这些的教宗呢只会挥手啊、亲吻大地啊，那个就错了。其实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建设教会的这个教义啊，还有真理。比如说呢1983年的天主教的法典呢，他就重新编排整个教会的法律是怎么样，怎么呈现所有的教义。他1992年就做了天主教教理，将那些的信仰传统透过问跟答的方法整理成书。但是你要明白，活了这么多年，做了20几年教宗的人呢，肯定遇到无数的批评的，特别是西方的进步人士的批评啊。因为呢，他反对女性做牧者，就不能女神父啊，所以呢，现代说要平权嘛，要有女牧师嘛，被人挑战。他反对使用这个避孕套，不能人工避孕，所以很多天主教徒很烦恼。他又算时间，因为他说这个是神的生命的恩赐啊，你不能透过一个套子来让人啊不能生育啊。所以呢，他就是被人在公共卫生啊、人口管理里头被挑战。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值得透过若望保禄二世这生命呢，我们去想想信仰怎样去回应社会的发展呢？他可以很接地气，用年轻人的语言，用当地的语言，可以接触不同的宗教，接触自己的基督宗教以内的不同教派，但是有一些原则他没有退让过。所以我们今天值得问的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为了吸引年轻人进教会，我们舍弃了很多的东西。崇拜我们改变了，讲到的内容我们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整个教会为了张开迎接他们，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会不会也是太多呢？同时间现代社会有很多价值观，什么同性恋啊，什么婚前性行为啊，我们能不能在这些方面退让呢？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反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固步自封呢？我们是不是在守着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拉丁文呢？我们教会是不是有很多自己内部的术语，而不是外向让所有人去了解信仰呢？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教会有没有为了很多人来，为了点击率，我们失去了十字架的真理呢？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个约翰保禄二世的榜样，接触面要很广，但是根基要很深，张开我们的门，迎接耶稣基督。
在主里我们合一，虽你我不一样，都仰望同一位主耶稣，以慈爱和善心彼此互相鼓励，以温暖流星关怀和拥抱，你把内里深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他因你欢喜快乐。
心期待主奇妙，你作为。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万峰家里头呢，就存有很多这个人的肖像的一些的钱币。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就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了。那英女王呢，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呢，1926年到2022年呢，她一生中经历了二战后的变动，这个帝国要去殖民化，她要拥抱这个英联邦的体制，走过冷战，英国进出欧盟，还有经历过15位英国首相，接见过13位美国总统，尝到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收缩啊，经常被人讨论这个君主制还要不要啊，还有全球化，他真的面对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万峰呢，今天不太想谈英女王的政治影响力，而是想谈谈她的信仰。在1953年当英女王登基的时候呢，她做了一个挺震撼的决定，就是呢，他坚持要用全球的电视来直播他的登基的崇拜。他坐在那张的纯金的座椅上面呢，他不单单是想展示他的这个权威，而是想让全世界看见他的伟身。在礼仪当中呢，这个案例的礼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膏粒，就是拿这个膏油去膏在他的头上，就是大主教呢把这个圣油呢抹在他的手心呢、胸口了、额头，就好像这个君王嘛，要受膏者嘛哈。所以呢，当时在受膏的那个礼仪当中，有四位的骑士呢举起金丝锦缎的华盖，遮挡了摄影机。在那几分钟，那个神圣的几分钟当中，全个世界都看不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整个崇拜都可以直播，但是唯独那一刻不属于那个观众，不属于政治，而是他跟他所侍奉的万王之王的那个私人的盟约。那一刻他卸下了华丽的长袍，就像一个普通的信徒一样，承认他的权力来自神。我们经常觉得领袖呢都是位高权重，出来呢英女王呢都得漂漂亮亮、仪态万千的，我们都是看她的衣服啊，穿哪个品牌啊。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她承受的很多都是压力，很多都是孤单。她本来就不是要继位的，他不想选择这个君王的位置的，这个是他的天职。他的医生都被狗仔队去跟着，甚至他的媳妇儿都被这个狗仔队追了，然后就死了在车上啊。他一生都没有隐私，要完全保持完美的仪态，面对家庭，他的孩子乱七八糟，对不对？还有面对这个整个国家也动荡，面对很多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去沟通，是什么支撑着他呢？我特别欣赏呢，他在90岁的时候出的一本书，名字叫 The Servant's Queen and the King She Serves， 就是仆人女王跟他所侍奉的那个真正的君王。这个就是他生命的写照。女王深知她虽然是英国的元首，是圣公会最高的领袖，但是在神面前她只是一个卑微的仆人。她的孤单就是透过与神亲近得到安慰。如果你像万峰一样呢，要留意女王呢，她每年呢都会发出一份圣诞文告，就好像每到圣诞节呢就发一个信息出来鼓励大家。你会发现到她晚年的时候呢， 他越来越直白地谈论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谈论和平跟团结，他开始谈耶稣的榜样怎样指引他的生命。他说，对我而言，基督的教导在我自己跟神面前的个人责任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在其中尝试引导我的生活。在2019年的圣诞广播里头，女王就谈到耶稣降生的故事，怎样持续地鼓励全球基督徒，说尽管耶稣被逼迫流离失所，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受到逼迫，但是基督传达不变的信仰内涵不是报复，不是暴力，而是彼此相爱。在这些年很多的种种变迁当中，信仰、家庭还有友谊不单是我不变的灯塔，更加为我带来安慰跟平安。你要记得，这个君王要每次公开表达信仰都不是容易的事，一定有很多人挑战他，所以他趁着人对他的尊敬还在，他就尽力去分享福音，用他的身份作为一台扩音器，把基督的光、基督的声音带到千家万户。他展示的是一种智慧，就是你身处社会的最高的位置，还是一个最卑微的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2022年的时候，英女王去世，我们都看到她工作到她最后的一天。当全世界在看着她的葬礼的时候，这个是一场圣公会的崇拜的典范。有一个细节震撼了我了，起码就是在仪式的最后，一个大臣从英女王的这个棺木上面就拿了象征权力还有统治的皇冠、权杖还有一个球，那个球代表地球了，把它们放回圣坛上面。那一秒钟，那个就是一个君权神授的一个概念活现出来了。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交还给我们的神，他就把权杖、皇冠、地球都交还给上帝。既然这个权力是神授予的，就应该归于神。他就走到最后，活现了他的信心，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如果你今天觉得英女王还是太远的话，那请记得，女王的一生跟我们一样，有很多没得选择的时刻。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家庭、他的身份、他的岗位，他有无数的传统还有限制要守。你今天可能你也觉得你的环境没有选择，一份磨人的工作，一个沉重的家庭负担，一些身体的局限，但是在限制当中，你还是能够做好你的工作，透过你的影响力让别人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希望你今天虽然不是女王，但是还是同样好像一个仆人一样服侍你的万王之王。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叫《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万峰呢，要来到最后一个介绍的人物了。 翻开我们教会的历史呢，基本上那些圣徒跟典范的人呢，都是古老长袍啊、大胡子啊，或者生活在遥远的地方的传道人啊、宣教士。我们都觉得他们可能离我们很远，就算是近代的人死了，都是很老的那些人呢。今天呢，万峰带你认识的这个呢，应该是出生于1991年，死于2006年呢。那他喜欢打电动，玩超级马里奥，还有宝可梦，喜欢穿牛仔裤，还有穿这个 Nike， 是耐克运动鞋，是个电脑高手。他同时间呢，也是天主教会的历史上面呢的圣人。他是懂得写程序，热爱上网。他的名字呢叫卡洛，这个阿库提斯 Carlos Acutis， 是1991年、2006年的人。卡洛斯呢，生于一个伦敦的富裕家庭，却要搬到去意大利。其实他的爸爸妈妈挺冷淡的，一年只去几次教堂。但是呢，这个小阿库提斯呢，几岁开始呢，他就有一种非寻常的属灵深度，一定要进不同的教堂，甚至带到爸爸妈妈重新投入信仰的怀抱。他甚至觉得圣餐礼就是通往我天堂的高速公路。这个阿库提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呢，他懂得怎么将这个极客跟信徒呢完美的结合。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电脑天才，在别的孩子还沉迷游戏的时候，他已经在学习编程啊、网页设计啊、影片的剪辑啊。2006年呢，不是今天我们有那些 APP 的年代，他没有用这些技术来赚钱，而是来服侍神。他当时呢觉得，哎呀，很多人呢好像我们一样，根本不认识教会有什么伟大的人物啊。于是呢，他就用了2年半的时间建立了一个记录全球的神迹的网站。他就去欧洲不同地方呢收集资料、拍摄照片。他就觉得互联网不是单单充满了垃圾信息的地方，而是成为传福音的管道。你可能呢会看到一些的圣像画里头看到他呢，他是一个卷起头发的男孩，背上背个背包，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这个就是他的福音工具，没拿手机啊。他就是一个叫互联网的主保圣人呢。对于今天我们生活在手机电脑时代的人， AI 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这个阿库提斯提醒我们，信仰不是躲在深山，是在网络空间，是在城市码里头，我们都可以荣耀神。他其实善良不单是在网上，而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会关顾流浪汉啊，分给贫民窟孩子食物啊。他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网络世界跟现代的世界是连接起来的。2006年10月，15岁的卡洛突然病倒，诊断的结果非常震惊，是急性的白血病。面对突而其来的死亡阴影，这个15岁的男孩非常勇敢，但是急性的白血病很快就让他去世了。但是在他死后呢，他的影响力呢增加了好多，因为透过互联网，他的见证呢让无数的灵魂重新被点燃，看到教会的年轻化。这个年轻化不是要我们呢把这个传统崇拜变为敬拜赞美，不是教会的装修要变为舞台灯光，而是我们要在现代的网络世界里头活出信仰，不畏惧科技，不随波逐流。虽然我们今天在基督新教里头没有正式的什么圣人啊、什么册封这些礼仪，但是这个阿库提斯的生命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我们以为教会的历史都是过去，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历史。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原创的产品呢。但是为什么我们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复印本呢？我们只是复制前面的人所走的道路呢？所以在这个追求跟风随波逐流的年代里头，我们有没有选择神给我们独特的这个使命还有召命呢？还是我们只是模仿别人的样式，成为一个模糊的复印本呢？这个阿库提斯提醒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不需要放弃你的爱好，不需要变得好像古人那样。你可以继续打游戏， 可以继续写程序，可以继续当个工程师，你还可以当一个酷酷的年轻人呢、啊。只要把生命的焦点对准我们的神就可以了。愿我们继续在地上努力生活，做好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一天都能够一同加入这个天上圣徒的行列。这些人，我们分享的每一个人，虽然他的生命都死了，都在地上完结了，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的一生的见证，给我们所留下的，他们当年所发过的声音，都继续在改写我们这一个时代。希望你今天也能够成为时代的声音，成为在你地区的声音，成为你那里改写你教会的人。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教会才会一步一步改变，一步一步在我们此时此刻此世代实践神给我们的呼召。如果你听过这72位人物以后呢，有任何的意见、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体悟的话呢，欢迎你给我写一个电邮。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的电邮是 school@liangyou.net school@liangyou.net。 希望可以收到你的分享，收到你的来信，也希望你的生命也是因为这些的云彩般的见证人激励你继续在天路上直走。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良友电台的不同平台里头再见。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拜拜。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